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的通信首席张仁珍。那么我们本周的话呢，首先这个通信周度的这个沙龙第一部分还是汇报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近期的话呢，应该来讲每周呢行业的这个变化都非常的大啊，就是近期的话呢是英伟达这边呢是为 OpenAI 这边是提供2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融资的担保。那么这个的话呢，市场上呢应该来讲呢整体的这个解读啊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啊。那么相对来讲看好的是认为，就是认为英伟达这边对整体的算力是充满了这个信心，因此对旗下有这个比较大的几个客户之一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担保。那么偏空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认为啊相对来讲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这个已上市的这个公司 OpenAI 这边啊进入到了一个资金链相对来讲比较偏紧张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于这块的话呢，我们近期啊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就是CapEx 究竟是何时转正。那么根据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这个专家的这个观点，那么整体大模型这边的啊这个经营利润率大概是在50%到60%左右啊。那么也就是说呢，除这个投入的这个1块钱的这个 CapEx， 那么在一年以内的话呢，将有5到6毛左右啊，会转化成为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营那个率。那么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呢，这个各家大模型呢都统一的一个操作，就是会将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利润呢再度投入到啊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里面去赚取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那么因此呢，对这块来看的话，对于目前的这个客户这边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话，那么再假设它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比例和它的产出的这个利润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将其这个杠杆率保持在30%以内。那么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依旧能够支撑整体的一个 CapEx 在这个明后年还有接近100%左右的这样，还有100%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基于这样的这个测算的话呢，我们认为事实上基于一个 ROI 高达4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在前期阶段的话呢是大幅投入，这个应该来讲呢也是这个比较的这个合理的。因此呢，对于这一新闻呢，我们这边的这个观点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偏多的，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个本周呢是英伟达和博通的 CPU 的这个交换机呢是已经看到有小规模的这样一个出货啊，那么就是还是主要是我们这个 scale-up 的这边。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近期呢这个黄仁勋这边呢是宣布支持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型呢也是给到了一些头部的大模型企业给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也是市场上的这个争议相对来讲比较大啊。那么比较偏多的这个观点呢是认为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型有利于这个客户的这个数量在短期之内进入到啊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相对来讲比较悲观的这块的话是认为模型开源以后会被单token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啊产生这个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偏空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换言之呢会担心这个降价。那么目前呢从行业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海外的这个头部大模型的一些现有的一些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价格下降75%左右，那么大约是带来了用户数量增长的是成倍这个4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呢，降价对于整体 这个 ARR 的一个抬升还是一个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事。因此对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是认为相对来讲开源的这个模型呢是短期之内是推动这个付费 token 数量大幅增长的一个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近期呢又出现了以大模型训练大模型的这样的 RSI 的一个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升温。那么这块的话呢是认为呢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资本开支继续上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推手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市场认为除了 coding 以外的话呢 ，AI 目前没有找到下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因此呢，基于这样的一种没有新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悲观的一个预期，那么市场上有一派的这个观点是认为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在28年前后会达到一个增速的一个顶峰啊，也换言之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所谓的二阶岛的一个归零。但是呢这个 RS 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升温呢使得人训练模型变为了 AI 训练模型，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这个会使得训练端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呢继续这样的一个增大，那么这个的话呢应该毫无疑问对 AI 这边的话呢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个英伟达这边呢是这个推进7500亿美元的 AI 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那么这块的话呢，应该是和韩国的这个芯片制造商海力士这边在7月24号就是合作的人工智能是这个倡议是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个购买价值3500亿的英伟达的这个芯片提供这样的一个融资啊，那么应该来讲呢，近期的话呢，英伟达在融资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客户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英伟达将其这个投融资的这块的话呢，也深入到了这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版图里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英伟达和赫特8这边呢是签署了500亿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租赁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近期的话呢，本身认为就是欧盟地区的话呢，相对来讲在 AI 这边的话呢目前掉队比较严重，那么在7月30号也就是说是在周五的这个时间呢，欧盟这边宣布了是100亿美元的这个公共资金用于支持 AI 的这个发展，那么其中呢大部分是用于超级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同时的话呢欧盟及成员国预计呢共计是投入100亿美元，那么另外的话呢这100亿美元有望撬动200亿的这个欧元的一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因此这一举动的话呢，是这个欧盟这边是投入300亿欧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力度来进行 AI 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欧盟这边的话呢，是跟 AMD、高通和英伟达这边签署了一个 MOU 啊，那么是购买这个一些训练所需的这样的一些 AI 的一个芯片。那么以上呢是这个近期这个大模型和硬件端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在这个大模型这边的话呢，这个是 Minimax 这边呢是发布新一代的全模态的这个生成模型 H3。 DeepSeek 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将 DeepSeek V4 Fresh 的正式版本 API 上线公测，那么这个跑分的这个结果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跑是比 DeepSeek V4 Pro 高出了这个6分，叫 ChatGPT 的这个 5.6 Luna 最高51分的仅仅低了1分。那么这个呢外媒的这个评价呢是继这个月之暗恋就是 PIMI-T3 的这个大模型之后的又一个国产大模型的一个重磅的这样的一个推出。那么同时的话呢，上周这边的话呢，微软 AWS 和这个亚马逊三家的话继这个上上周这个谷歌发布财报以后的话呢，这三家都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财报。那么盘后的话呢是微软是大涨，那么 AWS 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跌幅，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 微软这边的一个云业务保持了一个80%的一个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而 AWS 这边的话呢和谷歌一样，这个现金流呢这个首次出现了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这块的话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呢依旧是存在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啊，就是有人认为这个高额的这个资本开支保障了未来的一个增长，那么有人认为的话呢，资本开支制约了未来杠杆率的一个降低啊，为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埋下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就目前来看呢，我们对这边的一个评论的话呢，除了刚才汇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以外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未来的话呢，对于CFP 厂商这边 这次观察的这个重点，从 CAPEX 的这样的一个环同环比的这个增长，我们认为的话呢，未来的话呢会转化成为一个对其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好在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微软等头部的话呢，这个现金流已经止稳回正，那么因此呢，对整体的这个行业呢，这个自营生呢也一定程度上的将是这样的一个打消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从这个上周开始呢，整体这个美股和韩国日韩的这个股票应该来讲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波荡震荡往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应该来讲是对这个微软推出这个财报公布以后，应该来讲呢，这次是微软拯救了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啊，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疑虑，那么婉转了这个市场上对 Meta AWS 的这样的一定的啊这样的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虽然是这样的话呢，但我们认为呢，就是 AWS 亚马逊这边的话呢，整体的这个财报呢，依旧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啊。那么首先呢，是这个 AWS 的这个业务的这个销售额同比是增长了37%，超出市场预期的35%-36%，那么是创下了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另外的话呢 ，AWS 这边积压的这个订单高达接近5000亿美元，那么本个季度呢是新增了1300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了这样的一个三位数。那么这块的话呢，也使得市场预期虽然单季度的这个现金流出负了，但是预期的话呢，公司整体的这个现金流在庞大的一个这个订单的积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未来会迅速的这样的一个转正。那么另外的话呢，和这个 AWS 这边还有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就是和谷歌一样，其自研的这个 ASIC 的曲米尼亚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芯片的这个放量的这个结果也是超乎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因此呢，也是跟谷歌一样，相当于在云端的话，在云业务或者在算力业务这边的话呢，硬件的这个销售成为了第二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曲线啊。那么所以说这块的话呢，应该来讲虽然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些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考量，但是整体的话呢，亚马逊的这个股价呢也是在这个第二天呢就收复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在 Meta 这边，相对来讲呢 ，Meta 这边份这个财报的话呢，最大的这个亮点呢还是在高位继续拉高了这个26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啊。那么原本市场预期的话一直在1200亿左右，那么这次的话呢是顶住压力，将资本开支呢拉到了1300亿到1450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对此来讲呢，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呢，这个319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仅有7.84亿美元，那么较去年同期的85亿美元呢也出现了这个大幅下降。那么叙事的这个结果呢也是一样啊，就是市场可能对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关注度呢转化成了对现金流的这样关注度。那么大模型这边的话呢 ,OpenAI 这边的话呢是聊天机器人周活跃用户已经即将突破10亿大关啊，那么就基本上已经这个追平了当时这个搜索引擎的这样一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数。那么虽然这个计划的话呢比原本预期是晚了这个7个月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呢是因为 ChatGPT 的这个上线是推迟了。那么但是呢在 ChatGPT 上线呢是不止4年就积累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进步数。那么因此呢这边的话呢这个市场的这个解读呢整体还是相对来讲是这个偏多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市场也看到了，就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呢还是面临了 Anthropic Claude 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追赶啊，我们一起重启这个市场对其的解读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偏多。那么因此呢那个是相对来讲我们认为市场这个情绪呢还是这个比较偏乐观。那么在上周五的这个时候呢，是四品科Gemini之后的话呢 ,OpenAI 也是宣布下调了这个 GPT-5.6 的部分模型的 API 调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其中呢 ,GPT-5.6 的 Luna 的这个价值是下调了这个 80%， GPT-5.6 Terra 的这个价值下调了这个 20%， 那么因此也触发了这个市场对未来大模型降价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观点呢是 这种条件呢，是体现在大模呢厂商分层定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高端模型的价格呢，一直是比较的这个坚挺。那么低端模型大幅的这个降价呢，是有助于企业的这个导流和引流。那么所以说呢，是有望带动 token 数量需求的进一步的这个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呢，这个杰文斯的悖论的话呢，是仍然是这个有效。那么就是公司端呢，上周最大的这个就是在7月30号啊，这个旭创在港股呢正式这个挂牌上市了，啊，是完成了一加 H 的两地的这个融资的这个布局。那么应该来讲呢，发行的这个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比较符合市场的这个980这个港币的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是符合了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募资的35%啊写的非常清楚，用于3.2T 光模块、KPO、CPO 和 NPO 先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那么30%呢用于扩充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能，3年内光模块的产能从目前的约4000万次提升至9000万次左右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使得中期旭创未来2年内这个盈利的这个测算可以按照9000万次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测算，那么也为这个明年1000亿、后年2000亿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中心啊这个奠定了比较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以上这些的话呢，是这个近期啊这个整体行业和公司这边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的这个观点呢还是不变啊，就是我们认为呢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一个波动呢，依旧是这个整体长期趋势当中的一个阵痛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那么近期这边的话呢，这个在旭创的这个上市的这个说明当中呢，也对未来啊进行了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以光为代表的这个算力板块呢，是估值相对来讲普遍降到了龙头这边的话，就是旭创和金盛普遍降到了这个10倍以内，啊，重回了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洼地。那么从这个 ETF 端来看的话，这个三季度随着 1.6T 环比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我们预计三季度呢是整体光模块这个全年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高峰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对于光这块的话呢，啊，现在是这个从全年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是整体配置的一个啊非常好这样的一个时机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DeepSeek 还有呢这个Kimi 啊这个 MiniMax 等这样的智库等这样的一个国内大模型在近期的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啊这样的一个迅速。那么从刚才汇报的行业的这个变化以外的话呢，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啊正在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出海，以及较为性价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特控价格的话呢，正在迅速的占领非北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市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依旧看好的是这个国产战力链啊。那么建议重点还是关注的是寒武纪盛和海光等一些国产这个龙头的芯片。另外的话呢，在明年整体CSP 国内 CSP 这边的这个资本开始高速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呢，像这个必任、天赋啊，这个四元、这个木西等这样的一些二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国产芯片厂，也有望在这个庞大的这个资本开支当中分这个10%到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因此呢，这批二线的这个国产的这个 GPGP 或者是 ASIC 的这样的一批算力公司的话呢，也是取得了长期关注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通信沙楼的一个周度的这样的一个汇报啊。那么请这个主持人这边打开一下这个提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大家好，有些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